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呢，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南到西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4度到1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5度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周末呢，29号周六是晴，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30号多云到晴，西风2到三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海区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9号是海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海区风力也较大，30号海区呢是西风5级，阵风6到7级，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能够达到8级。好的，我们的两部正风热线的直播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第一个环节呢是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正风热线的政策解读。工业企业设备呢，很多呢是需要更新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更新的时候呢，而有一些企业呢又难以承担这个设备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负担。所以呢，政府呢也对于工业企业设备的更新呢也提出了政策性的补助。那这个政策是怎么回事？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策解读。
从2024年开始，国家、省里相继出台了支持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政策，主要分两个类别：一、投资补助类；二、贷款贴息类。投资补助类，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支持方向包括淘汰落后、绿色化改造、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石化化工老旧装置安全改造。申报要求前期手续完备，属于在建项目，不超过 80%。 工信部门会根据国家申报通知和企业联系。质改数转网联中有效投入奖补，主要支持我市企业对现有研发、采购、生产等环节采用智能装备和工业软件所进行的技术改造项目，对企业年度购置设备有效投入额按照不超过 12% 的比例予以奖补，单个企业年度奖补上限500万。小贴士，该项奖补每年都组织，企业可联系所在地工信部门或者直接与市工信局联系。二、贷款贴息类。一、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申报要求是项目总投资在200万以上，项目前期手续完备，企业根据通知要求将项目情况报送至当地工信部门，逐级审核报送至工信部，审核通过后纳入项目储备库。对纳入储备库且实际放款的项目，中央财政给予 1.5 个点的贴息补助，具体流程可联系所在地工信部门。二、江苏省制造业贷款贴息。江苏省制造业贷款贴息，企业可登录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中制造业贷款财政贴息专栏，据实填报项目贷款需求信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省级财政一个百分点贴息，同时社区市统筹再贴息一个百分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您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随时呢拨通电话和我们联系。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正风热线来关注、来帮助您解决的，或者对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呢向我们来反映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也是这个多样的哈，您可以通过广播锁定 FM102.1， 另外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呢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连云港手机台的这个页面当中有我们广播的播出的页面，点击下方广播进入我们的这个几个频率的播出的页面啊，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页面呢还有往期的复播也可以收听到。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的民生实施的完成情况。那瀛洲南路的这个道路的施工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民生实施之一。日前呢截止到10月29号瀛洲南路的改造以及南延工程一期的最后一连线交相梁的工程也圆满结束了。这标志着项目的主体结构施工也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实现元旦前的主线通车的目标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南大门建设迈入了冲刺的阶段。记者呢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当天的瀛洲南路改造及南延工程衔接连云港南互通节点施工现场是一片火热，机械呢是轰隆震耳，施工人员是各司其职，混凝土泵车也是持续的输送原料，工人们在钢筋模板这个之间呢熟练的开展作业。记者呢也采访了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项目办工程安全部部长张春，张部长也介绍了工程的进展情况。
我们当前的现场正在进行南互通节点的现场线交工作，当前南互通节点和临海节点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0%，临海街道段主线拼框完成总工程量70%，元旦前完成南互通节点、临海节点剩余工程量，临海街道段完成主车道部分，具备与高速同步通车的条件。
瀛洲南路啊，是我市主城区南向的主要出入口，也是我市综合立交交通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誉为城市的南大门。记者了解到，这次衔接连云港南互通节点的最后一项一个工程啊，就叫做最后一点线交相梁交柱这个工程结束。那么这个工程结束呢，就标志着这个项目的关键的节点呢就顺利完成了。好，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打进二线的朋友，您是否还在电话机旁？好，我们请导外导播场外导播处理一下。那么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瀛洲南路的啊，这个南延工程，那接下来呢施工单位呢会全力以赴的投入到后续的建设当中，也会严把质量的安全关啊，确保项目如期的完工。项目建成通车之后，会有效的缓解我市主城区南向的交通压力，为市民和沿线的企业提供便捷的通道。好，我们继续有请打接电话朋友。您好。
哦，
哎，您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
哦，我问你个事啊。
嗯，您说。
我是镇乡老阜阳军人。
嗯。
每年呢，这个就像我收100块钱这个医疗费交费。
嗯。
今年到现在呢，做到7月月底了，他还不来收。
嗯。
问那个大地会计说也不知道。
嗯。
是不是不我这个安全人不要了？
您是不是得保护？
我不是低保户，我是老复员军人。
老复员军人啊，那您的这个名单呢，在不在那个国家这个优抚的名单里边？您要自己去查一下。
我也有优待证。
有优待证是吧？
嗯。
哦，那您不要问大队的会计，你可以问一下你们镇政府，它有一个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镇政府里边有行政服务中心，它有一个医保的窗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你到哪里去问？
你们镇政府啊，镇政府的那个行政中心呢，行政服务中心呢？
镇政府啊？
哎，对，镇政府，镇政府。
镇政府啊？
哎，对对对。
您能不能给我这个号码多少呢？
号码我们不太清楚，您哪个乡镇的我都不知道。
我是东海县的。
东海县的呀，您这样，您拨一下12345，让12345帮着您处理一下这个事情。12345会把您的问题转给我们那个东海县，你是哪个乡镇的？
哦，那打12345。
哎，对，您直接打12345就行了。他会安排你们乡镇的这个对接的部门，对口的部门，然后直接受理您的问题，他也会给您回复的。
哦，就那个12345啊。
12345。
哦。
这样比较快和直接啊。
哦，行。
啊，好的。您就放下电话，就直接打12345，把您的这个乡镇、您的名字都告诉他，然后您的问题告诉他，12345会接通之后会进行转办，好吗？这个比较快啊。
好的，
好，再见。好，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85457744、85461356，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近日呢，记者从市城管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呢一共建成了757个生活垃圾四分类小区啊，不断的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从制度约束迈向习惯的养成，从硬件的建设转向文化的培育。14五以来呢，我市呢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的抓手，通过强化顶层设计，颁布实施了《连云港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地方性的法规，也推动建立的政府推动全面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的建设也是日趋的完善。在住建部最新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当中呢，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成功的跻身大城市组的第一档，位列全省全国的第36名，全省的第9名，实现了阶段性的飞跃。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建成了生活垃圾四分类小区757个，1100多家公共机构实现了强制分类，垃圾分类的连云港实践的根基也是愈发的坚实了。有朋友呢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我们政风热线单位上线今年是不是就已经就是没有了哈？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政风热线单位上线呢，就是在10月15号，也是最后一期啊，就已经结束了。明年的上线安排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台。如果出台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作为告知。虽然单位上线的这个上线的直播呢，今年是截止了。 但是呢我们的政风热线呢每周一到周五呢是依然为大家开通的啊。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呢，您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也会和上线单位呢保持这个积极的沟通和联络，也会第一时间的把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回复，处理问题的回复呢第一时间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介绍和汇报。另外在近期呢我们也会集中把本年度的我们这个群众诉求的解决和反馈的情况呢在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呢来进行一下交流，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呢来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呀，相关的一些职能法规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交流和了解让大家都来根据这些信息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得到解决，怎么才来方便自己的日常生活。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几则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2.1 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近期呢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我省呢已经进入了流感的高发季节，而学校呢又是流感防控的重点的场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来科学有效的防控校园流感，守护好师生的健康。首先啊，这个流感呢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流感和普通感冒的主要区别是病原体的不同。普通感冒可能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比如说鼻病毒、腺病毒，而流感呢是由特定的流感病毒甲型、乙型引起的，而且症状的严重程度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较轻，以鼻塞呀、流鼻涕呀、咳嗽啊这些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而流感呢它起病非常急，全身的症状非常明显，比如说会出现高热，有的甚至达到39度以上，会出现头疼、肌肉酸疼、乏力而且呢并发症的风险不一样，普通感冒一般呢没有严重的并发症，而流感可能引起肺炎、心肌炎、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对老年人和儿童的威胁更大了。那么 校园的流感防控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道防线，个人防护的措施要做好。每个学生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基本的个人防护都有哪些呢？首先是勤洗手，这个进出家门的时候，进出学校的时候呢，你都要做到勤洗手啊。这个呢，我们要简单提示一下，你比如说，首先呢，你要用流动的水，然后呢，要用这个清洗液，比如肥皂啊、洗手液呀，尤其呢是在吃饭前、上完厕所之后，或者是外出回到家之后，接触到公共的物品之后。第二呢是正确的佩戴口罩，尤其是在人群密集或者是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佩戴口罩。第三呢，一定要遵守咳嗽的礼仪，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和袖子呢遮住口鼻啊。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成年人在公共场所啊打喷嚏啊咳嗽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点啊，自己能做到我们这个比如说自己的咳嗽的时候打喷嚏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护啊，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好，另外呢，也要注意保暖，要注意健康的作息啊，合理的增减衣物，避免受凉，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适当的进行户外的锻炼，增强体质。学校呢，如果发现了有发热的、咳嗽这些流感症状的学生啊，应该及时的通知家长，带孩子去上医院。包括老师也不能带病上班或上学，啊，还要加强这个室内的通风和换气。教室内的场所呢，要经常通风换气，做清洁消毒。气温较低的情况下，也要利用课间和体育课的时间呢，做好这个通风的工作。现在呢，其实我们要建议学校呢，做好这个科学的消毒，经常呢对门把手啊、课桌椅啊、楼梯的扶手啊、水龙头啊这些高频的接触物体啊进行重点的消毒。而且一旦发现疑似流感或者是其他传染病的聚集性的疫情啊，所谓叫聚集性的疫情，就是一个班里边啊发孩子呢这个出现流感的症状比较多啊，超过是这个也出现了聚集性啊，就是这个孩子这个流感孩子比较多，这个应该是学校应该主动的报告给属地的疾控部门，并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调和处理。其实呢，接种流感疫苗啊，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根据中疾控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进入流感流行季的时间一般都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而流行高峰的时间一般都会出现在十二月的中下旬到一月初。那当前呢，这个我国总体的流感的活动属于上升的阶段，甲型 H3N2。亚型占比超过了95%，有少量的甲型 H1N1 和乙型流感病毒同期流行，流行的强度近期呢还将进一步的上升。所以呢，接种这个疫苗啊，也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最经济的手段。大家可能会问，我们到哪里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其实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都是可以接种的啊，它都有儿童接种的门诊。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啊，就是可能大家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几个卫生服务中心，您都可以选择去。比如说连云区的，连云区有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虚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连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这是连云区的。开发区的有中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猴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开发区的有三个卫生服务中心，您都可以去接种流感疫苗。海州区的就更多了啊，海州区的比如说中正卫生院、云台山景区云台街道卫生院、玉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南社区新东街道、新坝卫生院、浦西社区浦南中心卫生院、宁海卫生院、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路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啊，这个的他们都有这个单独的儿童接种门诊，还有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锦屏卫生院、花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新区云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港埠医院哈、啊，还有板浦镇中心卫生院，这海州区的这个几个卫生服务中心呢，它都有儿童接种门诊，都可以去带孩子接种一下这个流感疫苗。那赣榆区呢，有浙汪镇卫生院、浙汪镇马站卫生院、宋庄镇卫生院、石桥中心卫生院、石桥镇九里卫生院、沙河中心卫生院、沙河镇的殷庄卫生院、沙河镇的大岭卫生院，还有青口中心卫生院、青口镇的城南卫生院、丽庄中心卫生院、金山镇卫生院、黑林中心卫生院、海头中心卫生院、海头镇龙河卫生院，还有塔山镇卫生院、干马镇卫生院、干马镇第二卫生院、敦上中心卫生院、敦上镇的龙阳卫生院，还有城西中心卫生院、城头中心卫生院、陈头镇的门河卫生院等等啊，还有这个班庄中心卫生院都是可以的。东海县的呢，有东海县温泉镇第一卫生院、第二卫生院、驼峰中心卫生院、桃林中心卫生院、双甸中心卫生院、曲阳乡卫生院、青湖中心卫生院、平民中心卫生院、牛山街道卫生院第二预防接种门诊、牛山街道卫生院、黄川中心卫生院、红庄镇卫生院、安丰中心卫生院。关于呢是依山镇中心卫生院第二接种门诊啊，依山镇中心卫生院、伊卢卫生院、阳极中心卫生院、燕尾港镇卫生院、小伊镇卫生院、下车镇卫生院、潍坊镇图河中心啊、同兴中心、四队中心都有卫生院，市庄卫生院、木围卫生院、鲁河斗沟中心、东王集镇啊、白显卫生院、新啊，这个以上呢是赣榆县的几家卫生院都有儿童接种门诊。华南县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新集镇，还有田楼镇啊，还有汤沟中心、三口中心、李集镇、张店镇、新安镇，赣南第二人民医院的预防接种门诊，堆沟港中心卫生院、北辰集镇卫生院、百路中心、徐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这是徐围的了啊。以上呢是赣南的，徐围的呢有两家，一个是徐围社区卫生中心，还有一个是东西农场卫生院啊。这两家也都有儿童接种门诊。有的朋友说呀，那我想接种成人的流感疫苗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基本上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都是可以去接这个成人流感疫苗的，尤其是老年朋友，我们还是建议老年朋友来接种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9啊，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半个时段的节目内容。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明星老婆把话言，指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提示一下大家，2026年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即将开始了。每年的12月份啊，纳税人呢都需要对次年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要进行一下确认啊。七项个税专项的附加扣除分别都有什么呢？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啊。这项操作看似简单，也却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的人呢会漏填一些信息，可能呢个税呢就会会出现一些错交，填错项目还可能会引发税务的风险，会进入信用的黑名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您呢在填2026年的个税的专项这个扣除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先前期做好确认。那这七项呢，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一个是子女教育的扣除哈，子女教育的扣除，有的人会出现填报同一子女的合计扣除比例超过100%啊，这个呢，因为夫妻双方呢，你都要去填这个信息。那夫妻双方你要商量好啊，这个子女这个扣除，可以选择一方来扣除啊，一方呢就是扣除标准的100%，也可以选择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那具体扣除的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啊，就你夫妻双方要商量好，要不然就是这个一方来选择100%扣除，要不然就选择双方分别扣除50%。还有，子女毕业之后不再接受全日制的学历教育，没有录入子女教育终止时间，继续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这个也是容易忽略的啊。你比如说，孩子上大学， 期间呢是可以享受这个子女教育扣除的。但是大学毕业之后，由于你在填写的时候没有填写他的教育终止时间，那么你会继续享受，那就这个就是属于你填错了。那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子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之后，应该及时在个税 APP 录入子女教育的终止时间，不能再继续享受扣除。子女在境外接受教育的时候，也应该及时的在个税 APP 上上传境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留学签证等境外教育的这个证明材料。所以呢，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有的家长就忽略了，孩子在境外接受教育，这也是可以享受个税扣除的。还有继续教育扣除，那这一项呢，其实每年呢都有填错的。容易填错的情形之一呢，就是本人报考报名参加自学考试，从报名的当月开始填报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这个就是错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正确的填报方式是这样的，按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取得一科一门课程的单科的合格证书之后，教育部门呢才为他建立考级管理档案，他才是具有考级管理档案的考生，这个才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专项教育的这个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呢在中国境内接受这个继续教育的支出呢，是在学位学历的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同一学位学历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48个月。还有一项填报也容易出错，就是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这个呢就和子女这个教育扣除有点雷同。就是婚后夫妻双方购买房子，然后呢在填个税扣除的时候，夫妻双方都按照100%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来扣除。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呢和那个子女是一样的，双方你做好约定，或者丈夫来填报这个100%扣除，或者妻子来填报100%扣除，那一方填报100%扣除，另一方就不能再填了这个呢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是这么操作的有这个住房贷款，那夫妻双方呢一方填报住房贷款利息专项扣除，另一方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那这个也是不对的正确处理呢是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是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这是不能同时享受的。还有一个住房租金扣除，有的人也填错了。为什么填错呢？就是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都在一个城市，双方都填了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呢，住房租金的专项扣除只能由一方，也就是承租方来填写这个扣除。还有一个是赡养老人的这个费用赡养老人的这个个税的填写有的是容易出错的情况是这样的，赡养年满60周岁的父母，赡养人不是非独生子女，他却按照独生子女来填报这个也是不对的。那只要纳税人有兄弟姐妹，不管是已经退休了还是没有赡养能力，纳税人都不得按照独生子女填报，对兄弟姐妹都已经去世的纳税人 才可以从第二年开始按照独生子女来这个项目 啊，来这个身份来享受赡养老人的这个个税的扣除。还有呢，有的人填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信息啊，他是为什么要填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呢？因为他的父母没有满60周岁不能填报，他就把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信息填报在这个赡养老人的个税扣除了，这个也是不对的。正确的填报方式是这样的，被赡养人啊，他是指纳税人年满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都已经去世的年满60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啊。那你作为孙子孙女辈，外孙外孙女哈，这个你就不能去，这个还有长辈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去填报了。子女健在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是不符合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条件的啊，这个是应该由他们的子女来填报。如果他们的子女都已经过世了啊，那你可以去填报。另外还有一项也是容易填错的，就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这个照护的扣除。容易出错的也是一样，就是夫妻双方爸爸妈妈都填报100%，这扣除比例都填报100%，这是不行的啊，这也是错误的填报方式。那纳税人呢，照顾没有满3周岁的子女的个税填报，应当按照每个子女每个月2000块钱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可以选择一方按照100%扣除，也可以选择双方分别50%来扣除。具体扣除的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不能变更，所以这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你们要商量好啊，是由爸爸来负责填报，还是由妈妈单独来负责填报？一方负责填报就是扣除标准的100%，如果双方都想填的话，那么就各按50%来进行扣除。好，那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我们是进入12月份啊，听说连云港景区免门票，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前两天呢，还有一些这个还上了热搜哈、啊，还上了热搜，就是很多人啊，就是理解的不一样啊，理解的不同啊，所以呢，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呢？我们今天呢，登录了自由连云港啊，这也是我们旅游的一个官方网站，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旅游门票是怎么。来减免的啊，首先呢，我们确定一下减免的时间啊。它这个网站上说的减免的时间呢是2025年12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啊。连云港是所有的国有的售票的 A 级的旅游景区，第一套门票是全免。那都有哪些呢？有花果山景区、连岛景区、海上云台山景区、鱼湾景区、孔望山景区、桃花涧景区、大依山景区、伊园景区、潮河湾景区、二郎神文化遗址公园、孔雀沟景区、冠云的梅园、速成的船山飞瀑、云水湾啊，这些呢都是免第一道门票啊。免票时间呢是现在是这么规定的啊，2025年12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同时呢，有一些国有售票的 A 级的旅游景区啊，在2026年啊，也有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日期的要求。我们把他们2026年的免费的开放的时间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花果山景区啊，花果山景区啊，它是有一个免费的开放周，免费开放周呢是3月8号到14号。 啊，免费开放周是3月8号到14号，免费的开放日有母亲节，还有5月19号、6月1号父亲节、9月27号，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啊，这是他们官网公布的。连岛景区免费开放周是2月的第二周，2月的第二周，然后呢，免费开放日是3月2号、9号、16号、23号、30号、5月19号。海上云台山免费开放周是3月9号到15号，渔湾景区免费开放周是3月8号到14号，孔王山景区呢是6月的第四周，桃花涧呢是6月的第四周，还有二郎神文化呢是3月的第四周，汤沟九生态文化旅游区是元旦节后的一周，秦山岛景区是10月的第四周，大依山景区是8月的第一周，依山呢是8月第一周，潮河湾是春节假期后的一周，冠云梅园是中国旅游日的所在周，孔雀沟呢是3月8号到14号，宿城船山飞瀑是3月9号到15号，云水湾是5月的第三周。好，听众朋友，那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还有十多分钟啊，大家您可以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也会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好，我 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呢发布一个招聘的公告，这是连云港公安局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公告说，因为工作需要，根据江苏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江苏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办法等有关规定，连云港市公安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71名。先把有关的事项呢公告如下。具体的岗位和招聘条件，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岗位的招聘表。招聘表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到连云港市公安局的网站啊，官方网站去观看。官方网站上有详细的这个岗位表格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信息太多了，我们简单说一下招聘的单位呢。比如说有情报指挥中心，岗位名称叫警航管理啊。然后呢，招聘人数3名，性别男性，最高年龄35岁，开考比例1:3，学历要求是本科以上，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还有刑事侦查支队招聘的是一般文职啊，然后呢，年龄呢是35岁啊，最高是35岁，然后学历是大专以下，还有巡特警支队啊，是招聘的岗位呢是一般勤务，负责的是巡逻防控，要求男性35岁以下啊，还有这个巡特警支队啊，因为招聘的岗位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详情呢，您可以去登录一下连云港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前去详细的了解，因为它这里面的要求的信息比较多啊，我们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这岗位表当中呢，它都会有针对各个岗位的一些招聘的条件啊，针对各个岗位招聘的条件，所以它分门别类特别详细啊，所以你要想了解的话，您自己去登录，我们把这个登录的方式告诉您啊，这登录的方式告诉您，就是观看的方式的观看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连云港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看到连云港市招聘的这个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在这公告当中呢就有这个岗位表啊，这岗位表当中呢就是针对于招聘人员的年龄啊、学历要求啊、还有专业的要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的要求啊，啊它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啊，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报名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到12月8号16点截止啊，报名的时间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到12月8号的16点，资格的初审时间是10月28号9点钟，从报名开始就开始资格初审了，到12月9号的16点初审结束。还有应聘人员对资格初审异议的陈述申辩时间是10月28号到12月9号，每天的9点到16点，逾期的话就视为您没有异议。那么对于应聘岗位要求的其他信息，如果您需要咨询，您可以直接拨打公安局的联系电话，号码是0518-8186-0079 0518-8186-0079 8186-0079。那现在正好要求职的朋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介绍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公安局招聘的辅助警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啊，你可以到官方网站上去详细的了解。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关注收听，下周我们再见。